第十五章，请大家翻开圣经，如果是繁体字的版本，在圣经的新约哥林多前书，在繁体字的第246页，新约246页。如果是简体字本，是在新约的198篇，198页。繁体字246页，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第45节到58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45节到58节，翻开以后，我们一起来朗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45节，来。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不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今天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的题目是救恩得胜死亡，请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过去这连续两个星期，我跟大家思想了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跟基督徒的关系。我跟大家思想了关于救恩得胜罪恶。上星期我们是谈到救恩得胜肉体，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到的是救恩得胜死亡。在这一期的《时代》杂志里的封面啊，或许我们大家有看到过。那这个封面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题目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这部车子就是劳斯莱斯的车子，然后上面呢不是那典型的那个标志，是摆了一个金色的十字架。所以意思是什么呢？神是不是希望我们成为富有的人？那最好每个信了耶稣的人都开个劳斯莱斯的车子，然后上面有一个金色的十字架，那就非常好了。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题目。那在这个题目当中呢，他其实提到在今天美国有一些所谓的超大的教会mega church。 那好不好，我们看到下一张图片。这个也是我想我们许多人可能有听过他在电视上讲到，或者甚至买他的书来看Joel Austin。 这个牧师呢他所传讲的如果你看得见这个上面他写说我认为神盼望我们能够丰富，我认为神希望我们都很快乐我认为神是希望我们能够享受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不会说上帝要我们富有。那 那个小字地方著名这个 Joe Austin 他的下面给他的这个头衔叫 Mega Pastor 这个叫超大牧师这叫 Mega Pastor。 那这些人传讲的，好，谢谢。这些的牧师他们在传讲，就是神喜欢祝福他的儿女们在物质上非常的丰富，是神祝福的标志。那当然他们会引用一些经文，提到神喜欢我们身体有健康，生活上有快乐。那只要你有信心倚靠主，然后靠着主的名宣告神就祝福你的事业，祝福你的家庭。我想对于美国今天很现实的社会来讲，这一类的教导其实非常合人的胃口，不是吗？非常迎合这个世代的文化，所以这些教会其实也非常受到欢迎。当我们听到这类的教导，其实对，我想对大多数美的弟兄姐妹来讲，我们都明白这种教导其实只是为了迎合人的喜欢，但是在其中有一些其实扭曲了圣经的教导。所以在这篇文章当中，其实后面有提到一些福音派的牧者像写标杆人生的 Rick Warren 华里克牧师他就很严厉的批评这一类的教导。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些图片，当你看到许多这样的人到这样的教会去，或许你会想，我信仰不至于那么糟糕，我信耶稣，我不是把上帝当作满足我物质欲望的工具，我信耶稣，我也不是拼命在追求物质上的富裕。不错，我们的信仰不至于落到那样的地步。但弟兄姐妹，今天我要问你，假如我问你说，那到底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到底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是像什么样子？可能你会说，那就上天堂啊。那假如我再问你，那上天堂以后又是什么样子？对这个问题，许多基督徒的答案是什么？我信耶稣啊，那罪得赦免啊，当我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主与我同在，主看顾我，保守我，有一天我死了，我大概灵魂上天堂去嘛，大概灵魂上天堂，然后到天堂呢，就大家飘来飘去咯。即使我们很少去想到这个问题，是不是生活已经够忙了，我们怎么还有时间去想这个事情？也有一些基督徒，我们对于神所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对于神所应许的，我们往往从今天看得见的物质的世界来想，我们以为这些大概就是将来天国的样子。其实我们今天要从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里面看到说，这个当中其实有许多的误解，许多的看法并不是那么正确。所以今天如果你是那个基督徒说大概在天堂里面飘来飘去，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如果你是那个很少去想到这个的问题，也没有关系。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里也有不少这种基督徒，他们对于神所应许的基督徒的将来、天国的奥秘等等，也有许多的误解。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纠正他们对这些的错误，然后呢向他们来开启一些的奥秘。所以跟上个星期一样，保罗在我会用到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一些经文。保罗在这里跟我在上星期提到一样，也是三个层次，他先指出他们的错误，然后呢告诉他们真理是什么，认识真理，第三个，保罗盼望基督徒能够得着盼望。好，我们一起来看保罗头一个帮助我们，也帮助这些哥林多的信徒，他把一些错误指出来。哥林多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跟我们今天其实一样，都是生活在物质的世界。我们一个星期大概有几个小时时间，可能我们来参加团契聚会，可能我们来到教会，其他我们整天就是泡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物质世界是什么意思？所有的都是用看得见的为准，眼睛看不见的不算数，是以看得见的来算数，而所有的事情都是以科学上可以验证的为准。什么是科学上可以验证的？或者我们用很简单的话讲，就是我们的感官、 我们人类的感官的这些器官里面可以感受得到的，那就是感受不到的就不算。你可能会说，李牧师，照理讲这种看法应该是还没认识耶稣的人吧？那我们认识耶稣了，我们应该不至于就局限在那样子。但弟兄姐妹，有些基督徒即使他说信耶稣了，即使他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他嘴巴也说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嘴巴也说我相信神迹，但事实上他们的心中无论看什么事情还是从物质在看，那个角度没有改变，看待所有的事情还是用物质用眼前去判断。所以当时哥林多教会就有一些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很重视物质，很重视眼前，所以呢他们的信仰开始分两个，属灵的跟属世的。这个观念可能我们都听过，什么是属世的？身体的需要啦，日常的生活啦，事业啦，工作啦，家庭啦，这些是属世的。那属灵的是什么？祷告啊，圣经啦，灵魂信仰等等这一类。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他们，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分法，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分法，是错误的。特别是当时哥林多教会很流行圣灵的恩赐，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的地方，保罗探讨了很多这些事情。所以当这些哥林多信徒把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分成属灵属世的，然后呢什么是属灵的？就是讲讲方言啊，会医病赶鬼这一类的，就是比较属灵的。然后从这个信仰的角度一路带下来，哥林多信徒他们认为属灵是什么？就是灵魂会上天堂，然后这个生活这个地上的这个身体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翻到第十五章的第33节34节，这些哥林多信徒把他们的生活分成属灵的属世的时候，保罗说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是一个错误的。33节说什么？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愧。这些哥林多的基督徒以为属灵的就是灵魂得救，所以这个地上的身体怎么败坏没有关系，只要我灵魂可以得救就好。所以他们的生活非常的放荡。我们看到33节，保罗用一个非常严厉的责备，滥交就是生活很淫乱，道德生活非常的败坏。保罗说信主的人都是属神的，你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属灵的属世的，都是属神的。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你不论怎么解释什么属灵的属世的，不论怎么去解释，那些败坏的生活都是犯罪的。所以34节保罗提醒他们，这种人是不认识神，不论你怎么自称是基督徒，这种人是不认识神，因为你对于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个教导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当然不至于像这些哥林多信徒，我们生活淫乱道德败坏。但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提醒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也不要在不知不觉当中把生活分成属灵和属世的。圣经让我们一再的看见，基督徒生活就是属神的。当我们不知不觉把生活分成属灵的属世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对于属灵的基督徒会有一些看法。我们以为属灵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圣经要熟悉啦，会开口闭口赞美主感谢主啊，会带领祷告等等参与侍奉，这些就是属灵的基督徒。至于他在家里里面，他在公司，他在外面的生活，他的为人处事，他的个性，他待人是怎么样，我们觉得那没有关系。圣经从来没有说这样子，保罗说都是属神的。当我们把它分成属灵属世的时候，可能就犯了哥林多信徒的错误。所以这是哥林多信徒他们对于基督徒生命的认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因为凡事都是从物质来看，就会导致这样子。但是哥林多还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也是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可是他们倒不是生活很败坏，可是他们提的一个问题呢却很有意思。好不好，我们继续看到第35节36节， 这些信徒他们也是看物质，但是他有另外一种错误。他说，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保罗这边在回答另外一些基督徒，他们就跟你我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天天关心的是什么？食衣住行。你天天关心的是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你生活要过啊，你怎么可以不关心这些事情？所以当他们关心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问到关于复活，关于神的国。那这些事情呢，他们一样是从地上的这些来问。所以他问啊，复活以后人穿什么啊？复活以后人吃什么东西啊？还是不是需要买 Toyota 啊？还需不需要花钱啊？我们要不要存钱啊？他们整个的还是这样子。所以保罗在这边说，有人问，就有一些基督徒在问这个问题，到底复活以后我们还是怎么生活。那在第36节，保罗更直接说，你们是无知的人啊。为什么这些哥林多信徒会问这个问题？我想很容易去理解，哥林多是在哪里？在希腊。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听过希腊神话故事。在希腊神话故事里面，神的世界跟人的世界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几乎一样。这些神跟神之间也会喝酒，然后也会开马车，对不对？我们这个太阳升起就是什么？阿波罗骑的马车。也会谈恋爱，然后也会彼此仇杀嫉妒。神跟人唯一的不同是什么？神不会死，人会死。所以这些哥林多信徒就把希腊神话那一套套在基督徒的复活上面，他们以为上去那边一样继续谈恋爱，然后大家不高兴打来打去。所以他们把天堂当作是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个奥林匹亚山，一样是很热闹的菜市场。或许弟兄姐妹，你看到保罗在对哥林多信徒回答这段话，你会觉得说，他们怎么那么笨，怎么这么傻问这个问题。其实咱们中国人也差不多，中国人的传统信仰里面，天上的神仙世界，这些神仙在做什么？王母娘娘也要种树，对不对？然后采仙桃吃，然后永远不死。地底下的世界是怎么样？阴曹地府也是一样，人死了以后要什么？要吃的，要钱，要车子。然后阴曹地府的官员，你还可以给他一点红包，对，贿赂他，对不对？跟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一样？一样。如果你特别是你有机会参加到传统的丧礼，在国内最近越来越多，我从小在台湾长大，看到的是可以说不计其数。人死的时候要烧什么？烧纸钱，还要烧什么？不止烧纸钱，还要烧衣服。有时候还会托梦回来说，烧的纸钱不够多，再加一点。那这几年当随着科技进步，在国内我上次也看到报道，他现在要烧什么？烧奔驰车子，对不对？还要烧77的这个波音飞机，当然是纸糊的，不是真的东西。为什么？为什么人要烧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以为那个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样？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观念还是以这个世界而看。你如果就会去看电影里面，我们今天在看电影，我们常看到有一些外星人的片子，你注意到那些外星人都长什么样子？长得都跟咱们很像，对不对？还是一个头，眼睛可能大一点，还是一个嘴巴，还是两只手两只脚，可能稍微有点变化。因为我们怎么想怎么想都照着什么在想？照着我们周围，都照着我们周围在想。我们以为那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保罗在这里对于问这个问题的人，或者有这种看法的人，他说什么？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神的作为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我们不要以这样的一个理解来看待那个。所以这是保罗在对哥林多信徒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或许用这样的看法来想象那个世界的时候，保罗说那个是不对的，那个是不对的。 那个远远超过我们。所以保罗在指出这个错误之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他要我们认识真理。他要我们认识什么真理呢？他提到有两个是相连在一起的。什么是相连在一起？让我们先来看到第37节到第40节。37节说，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他先说我们不对的，我们看错的地方，不是以这个地上，不是以我们眼前看得见的，我们来想象将来的天国，想象将来的复活。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头一个提到我们的现在跟将来是相连的，我们的现在跟将来是相连的。一般人总是认为我们现在这个肉体死掉，死亡是一切的结束，甚至许多基督徒也抱着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们听过人说人死如灯灭，我们听到人讲说死了就一了百了。但保罗说不是这样，死亡不是一切的结束。对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死亡肉体的毁坏是生命的另外一个开始。所以保罗在这边用什么来比喻？他用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能了解的，他用麦子用谷物来比喻。比喻什么呢？我们的身体就像那个种子。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身体好好爱惜，敬畏神，不要淫荡放这个犯罪。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种子，然后将来要另外一个生命的样式出现。所以他在这边比喻说，我们种稻子或种麦子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种子撒在土里，这个种子有没有生命？它有生命。然后它埋在土里面的时候，它就得到养分，接着它生命的芽就长出来。表面上看这个种子的裂开了，表面看这个种子好像死去了，其实我们都可以明白它变成什么，它变成一棵芽，变成一棵树，变成一个稻子，它就长出来。所以如果那个芽不冒出来，我们表示那个种子是怎么样？死的。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地方，这个第36节最后一句话怎么样？若不死就不能生，若不死就不能生。稻子成长之后不是一颗稻谷加上两片叶子，对不对？稻子成长之后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形体，跟起初那颗稻谷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保罗帮我们明白我们的死跟复活也是这样子。其实这个过程又像什么？又像我们也很容易懂得很基本的道理，毛虫跟蝴蝶。我们知道这个毛虫，它是毛虫的时候怎么样？它就在地上跑，然后它吃树叶，然后有一天呢，它就结成一个蛹。当它结成蛹的时候，它不会说我不想死啊，我不想死啊。它有没有死？它没有死，生命还是在那里面。然后最后当那个蛹破的时候，它变成什么？蝴蝶。蝴蝶是不是一只毛毛虫加了两片翅膀？是不是？不是，蝴蝶不是一个毛毛虫加了两片翅膀。毛虫跟蝴蝶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形体。这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的。37节的地方，我们再回去看37节，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那不过是籽粒。所以当我们复活的时候，不是上帝在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给我们打一点药进去，让我们穿上一个特别的服装，乃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就是在42节到44节里面描述那个荣耀的形体那个属天的形体。所以如果你还是问李牧师，那到底我们复活之后在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个不同，那就像毛虫永远无法明白蝴蝶在天上飞的那个描述， 毛虫无法明白，因为它只能在地上爬。那我再用个例子，今天我们在新泽西生活，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上 turnpike， 我们会到纽约去，许多弟兄姐妹车上都有个 easy pass， 对不对？ easy pass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这是一个很熟悉的东西，你就把 easy pass 摆在车子前面，然后经过收费站，这个电脑就自动扫描，扫描的时候它就从你的账户钱就扣掉，对不对？然后扣钱的时候，我后来还知道它还有一个后面还有一个摄像机，还会这个账户还会对什么，对你的车牌是不是同一个，这个我们很熟悉。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机场接一个朋友，然后他的孩子头一次来到美国，那他就看到我那个盒子，他说哇你这个真不错，摆个盒子就不用收过路费了啊，这个盒子还挺好的。他不懂，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对一个很偏僻的农村来一个农夫，他一生没有去过大城市的人，如果你要跟他解释 easy pass， 你可能跟他怎么解释，他就是没有办法听懂那个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讲到的也是一样，可能我们很难去完全明白复活之后我们那个形体，但是不论怎么样，保罗提醒我们，我们现在跟将来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这个形体，谷物埋到地里面，我们不会说它生命结束，毛虫它结成蛹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它生命结束，照样我们今天的肉体面对死亡的时候，毁坏的时候，也不是生命的结束。那为什么我们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呢？保罗在接下来45节到49节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我们的现在跟将来是相连的？因为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是相连的，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相连接的，好不好？我们再次来看这段经文，45节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于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保罗在这里讲到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形体，我们的肉体的毁坏，我们跟将来是相连的。我们的肉体毁坏死亡的时候，不是生命的结束，因为我们的生命跟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在这几个星期当中，我跟大家在思想到关于救恩的时候，我常常提到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把救恩看得太肤浅，有时候我们把在救恩里面神给我们预备的看得太简单。我们来信耶稣，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们罪得赦免，生活有平安啊，主保守我们，走天路的时候好好依靠主，然后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堂去，我们想的就是这样子。那耶稣呢？我们想耶稣他跟我当然不一样啦，他已经复活升天了，他今天坐在天父上帝宝座的右边，然后在高天之上。所以我们很熟悉的诗歌因他活着，我们唱这首诗歌，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不再惧怕。所以我们以为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就是这样，他在那边我在这边，然后他看顾着我啊，偶尔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来帮助我，我们想的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就是那样子。但是保罗在这里讲耶稣跟我们的关系不只是这样子，保罗在这里比喻说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就像亚当跟我们的关系。我们在亚当的，因为亚当犯罪堕落，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有罪性，所以我们面对罪，然后面对死亡。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45节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句话我想对基督徒来讲蛮熟悉的，创世纪2章7节，神在亚当人鼻孔吹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只要你是有灵的活人，只要你是人，你就要承受亚当的后果，面对罪的咒诅死亡。 但是后面一句话，你注意到四十五节后面一句话说，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如果你有 NIV 圣经的话，你可以发现英文翻译的可能更好，他说 Life giving spirit， 给生命的灵。所以因着亚当你要承受这些，照样今天你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他会复活，你也会复活。他有属天荣耀的形状，你复活的时候也要有属天荣耀的形状。所以我们跟主耶稣的生命也连接在一起，不是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上一点关系都没有，偶尔来看看我们保守我们，不是这样子。好不好，我们翻到第二十节20到22节的地方，保罗在这里连续用了三节来强调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是连接在一起的。二十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我们都将会成为睡了之人，但是耶稣是出熟的果子，我们也会成为那个熟的果子。然后第二节，死既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所以我们跟主耶稣是有关系的，我们只要信靠他，复活也要因他而来。再看到22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为什么基督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没有惧怕，基督徒在面对肉体毁坏的时候不是恐惧，不是愁苦？因为我们这个生命会继续下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你知道吗？你是要拥有这么大的福分。那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个，保罗花了这么多篇幅在跟我们讲复活。其实保罗知道我们这些在地上生活，我们整天泡在物质里面的，我们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来什么属天荣耀的，再怎么想也还是在地上转圈圈，对不对？保罗知道了。所以在十五章的最后的地方，保罗还是要说明，他用很简单的说明一个词叫什么？不朽坏的。保罗盼望我们是有盼望的人，他希望我们得着这个盼望。所以在第50节，好不好？我们最后再翻到这个50章的后面的地方，50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52节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弟兄姐妹，你特别注意，如果你是繁体的和合本的话，那个变成下面有个小字，说什么？穿。今天我们是必朽坏的，今天我们很怕老，这个社会上卖很多东西告诉你抗老化抗氧化，对不对？你一听抗氧化你就拼命买来吃，胎盘素灵芝都是这一类。这几天这些美国的新闻不晓怎的居然去报道日本人长寿。为什么日本人长寿？喝什么？绿茶。你看你们的消息都比我灵通。绿茶为什么？抗老化，对不对？因为我们身体是必朽坏的。为什么我们会在乎抗老化抗氧化？因为我们身体是必朽坏的。所以我们用化妆品，我们用药物，甚至有些人用整形手术，为的是人家会跟你讲你看起来，这些人都在骗你，但是你听了心里好舒服。你看起来年轻几岁。有时候我在跟弟兄姐妹探访也好，或者是遇到各种不同场合，那我会跟人家讲，哎，我是60年出生的，然后人家就讲，哎呦，你看起来只有30几岁，听着就好舒服。但是这些人其实都在骗你，因为说什么？你看起来 看起来，实际上呢，你几岁就是几岁，对不对？你几岁就是几岁，因为我们是必朽坏的，因为我们是必朽坏的，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面对这样子。当我们复活之后呢，是不是我们也会慢慢变老？等到老了以后，八九百岁，我们就去上帝那边领一颗药丸吃一吃，返老还童再来一次。这又是按什么来想？按我们地上的来想。保罗在这里说不是那样子，五十三节说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要穿上那个不朽坏的，要成为不死的不朽的。不朽坏的像什么样子？许多的历史历代神学家就从我们刚刚读过的第二十节那句话，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实，他们从这句话去猜想，不朽坏的身体可能就像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的那个样子。那是一点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之后，他不用敲门，门徒把门关上了，然后耶稣呢忽然出现在他们当中，门徒可以认得他，门徒也可以摸他，也可以摸得到他不是个影子，然后耶稣也吃东西。但这只是一点点，神学家还在猜想还有什么样子他们在圣经里面能够去找到的。所以我们会成为不朽坏的，不认识神的人呢，在启示录的二十章里面也讲到不信神的人也会从死里复活。圣经没有讲到，没有明说他们复活之后是怎么样的身体，或许他们也是不朽坏的，但是差别在哪里？他们的不朽坏，他们要在地狱永火里面，所以圣经讲是永死，永远的受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弟兄姐妹，你明白吗？为什么我们要信靠主，好好跟随主？你可以成为不朽坏的，问题是你这个不朽坏的你要在哪里过？你要做这个决定，你的不朽坏你要在哪里度过？我们看到保罗提到这么多属天的、不朽坏的、天上的荣耀、复活等等，你读到，我相信你以前读过哥林多前书四五章，你读的时候或者你听见我在这边我们一起思想哥林多前书四五章，你心里面可能会有个想法，这个想法像谁呢？像拉撒路的姐姐马大。对了，李牧师，我们知道要复活啦，那是将来的事情啦，可是信耶稣有什么差别？反正还是死嘛，对不对？还是死嘛，还是会生病嘛，还是老死的，那还不是跟没有信耶稣的一样？复活那是以后的事，谁知道？保罗知道你会有这个想法，因为马大也说，对了，将来要复活了，可是现在没有，现在就是死了，我们这一生我就是要面对死亡。那如果这样基督徒有什么差别？保罗知道我们有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好不好，我们最后来看五十五节五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五节五十六节，五十五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用了两个很重要的字，毒钩。毒钩这两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毒针。毒针，毒针是指什么？蜜蜂，我们知道蜜蜂会叮人，蜜蜂的屁股的地方有根针，它叮人之后，它那个针留在哪里？留在它叮的那个地方。保罗用这个来比喻什么？保罗用这个来比喻，当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救赎我们的时候，他面对死亡，他面对死亡的时候，死亡的毒针留在耶稣那里，死亡的毒针是留在耶稣那里，因为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今天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肉体毁坏的时候，不是死亡的毒针来迎接我们，不是死亡的毒针来迎接我们，而是主耶稣来迎接我们进入乐园。这个是信主的差别。 不错，我们都要死，我们这个肉体都会毁坏。但是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讲，一个信主的人，因为他的肉体毁坏的时候，死不是死来迎接他，死迎接你到哪里？到阴间的黑暗。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应许，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这个肉体要离开的时候，我们有平安，不害怕。为什么我这么讲？记不记得《使徒行传》，当斯蒂凡要殉道的时候，他最后要死之前，他说他看到谁来迎接他？主耶稣基督站起来迎接他。记不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旁边那个强盗，他说：主啊，求你纪念我。耶稣跟他说什么？今天你必与我在哪里？在乐园。这就是耶稣，信耶稣的人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这句话：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因为我们肉体毁坏的时候，不是死亡来迎接我们，而是我们的主来迎接我们。我在侍奉这段时间当牧师，常常会有这样的机会，弟兄姐妹临终的时候，我在他们的旁边。有些人成为基督徒很长的时间，有些人可能一生糊里糊涂，到已经这个身体很不好的时候，就说我以前去过教会啊，牧师啊，你来为我祷告，然后主持我的丧礼。所以我有机会在人，一些人他临终的时候，在他的旁边。人在临终的时候，有些都是自称是基督徒，但有些人没有恐惧，但有些人心里充满害怕。那时候你要抱圣经、背圣经都来不及了。那时候才是真正考验是谁来迎接你。基督徒你可以自己说我是基督徒，教会你也可以自己去，但是谁来迎接你，那就看你的信仰是怎么样，看你的信仰是怎么样，你是不是好好的跟着主。所以这三个礼拜我跟大家思想了关于救恩，我想这三段经文，我鼓励你有空的话回去好好思想，因为里面有许多很丰富的教导，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来讨论。但是我们明白一件事情，认识耶稣基督得着救恩，不是只有得平安，不是只有在这一生当中主的看顾、主的保守。我们看过这三段经文都指明一个事情，在耶稣基督里，神给我们预备的是多么的丰富，那个丰富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这些经文鼓励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害怕的人。我们肉体毁坏的时候，我们有主的迎接，我们知道我们会进入那个不朽坏。我想这些经文也在鼓励，若是我们当中还有人你还没认识这个耶稣，我盼望这些经文也开启你的眼睛，祈求神，我们每个人在面对肉体毁坏死亡的那一刻，都是主来迎接我们，不是死亡把我们接到阴间去，而是爱我们的主迎接我们到乐园，那是我们生命的盼望。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